故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很高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会把普贤行愿品圆满，所以请各位翻开经文寄送跟长行的讲义第九页，第九页请看到科判写第三劝阻受持，从寄送，好，谢谢，从寄送呢是60首到62首，60首说，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61，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62，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是记前面的记诵啊，当然在53首到59首我没有录，那它在后面有，但是配合长行文来讲，它呢是有这三首记诵是讲劝阻流通。这里的劝阻流通是专门指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的流通分。下面我还打了圆圈写流通分，这是整部40华严最后的流通分，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在60首说，若人对于这普贤十大愿肯受持读诵，乃至于持法行为别人演说，他所得到的果报呢，唯有只有佛能够究竟，而且他决定呢会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菩提大道。61首说，若有人诵此普贤十大愿王，假如我这里是指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说，若我说他呢无量无边的这个善根啊，只要讲肯念的这一点点的善根呢都是无量无边的，而且一念一切悉皆缘，一念待会我们会解释啊，一念呢都能够圆满所有普贤十大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清净的圆满大愿。所以最后他说62首说，我此普贤广大无量无边的殊胜愿恨，以及无量无边的殊胜福德功德智慧悲心愿力，我都要普界回向，回向普愿一切成立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里面有无量的众生能够快速往生无量光佛刹。这里无量光佛刹有两个意思，因为断句不同，可以往生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这是一个解释广义的。第二个，你把无量光当一个名词来说，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无量寿，所以速往无量光佛刹就是狭义来的样，就是一刹那之间就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寄送这三首。事实上它配合的是长行文，请看长行文，同时也请大家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集要书好，请翻开集要书第85页，劝阻流通，劝阻受持叫流通分啊，在85页有这样。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分三科，第一个节前圣圣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五知者。这里讲善男子善女人，上次讲过对于大乘佛法有信心，对于华严经生欢喜心，对普贤十大愿升起极度的欢喜心而修学，这样子契机了才叫做善男子。所以他说，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彼诸众生，无量的众生，若闻到这个普贤十大愿，或是呢真正对他有深信，若此十大愿，所以这个闻跟信呢，事实上都包含着信愿行。净土虽然讲净土三资粮信愿行，其实净土的三资粮是通于整个的大乘佛法，任何的佛法都是必须具足信愿行的。接下来你要怎么去修学呢？受持、读诵、书学，甚至发大愿为一切的众生为他解说，这样子所有的功德呢，除佛世尊，除了佛以外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究竟明了他的功德，也就是说他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从这个角度来讲，念华严经的功德跟修净土念佛的功德是一样的。因为凡夫啊是不了解佛的境界，常常我们会觉得，哎呀，念一句阿弥陀佛有什么了不起啊，其实他不知道念佛是因啊，成佛是果。同样的，你修普贤十大愿的功德啊，连大梵天王也都不知道，声闻人跟菩萨，小初发心的菩萨他也不知道。你必须要是登了地，所谓的阿毗跋致菩萨呢，他呢也不见得知道普贤十大愿有多大的功德。所以这里经文讲，除佛世尊于无知者，就是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才知道这个华严经十大愿王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接下来再看经文，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地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学、书写，广为人说。这个呢，就是叫做科判，叫正劝诵持。就普贤菩萨都告诉说，因此啊，在座的与会大众闻到这普贤十大愿王，莫生一念。这句话请画一下。众生对于大乘佛法哈，是很容易产生怀疑的。比方说小乘会谤大乘非佛说，大乘的经典里面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可是对于经中之王华严的海会呢，很多的初发心菩萨也都会怀疑的。所以普贤菩萨告诉他说，对这部经啊，你千万莫生一念。这个呢让我想到，尤其现代人知识非常的蓬勃，现代人学习佛法，对于佛法啊疑心太重。假如从解脱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业障比较深。当然现在学习佛法有五花八门，有传统的佛教，也有学术训练，也有不同的南传佛教、北传乃至于藏传啊。光台中市，哎，我这几次来，我就发觉台中佛法很兴盛，走到哪里都有素食馆，走到哪里都有佛教文物店。台中呢，南传、北传、藏传都有，藏传红白黄花各个教派在台中都有分院。可是呢，每个法门不同，但是要真正对大方广佛华严经相信的人不太多，所以现代人对佛法疑心太重啊，这是自己在菩提大道上的这个障碍比较多。当然佛法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去研究，可以讨论，但是真正要理解佛法的真实意呢，除了解之外一定要修正。所以华严经讲信解行证，请你把这四个字写下来，信解行证，要先相信，而且要去了解，然后呢要去修持，在你身口意上去修持，最后你才能证悟。所以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修学次第，信解行证。大智多论也说，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啊，唯度。你要相信佛法，第一个呢要有无比的虔诚心跟恭敬心。纵使你一下不能接受很多华严重重无尽广大无边的境界，但是起码你可以依普贤菩萨的教法开始呢受持读诵啊， 开始呢学习呀，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等到你断了烦恼，身心进入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才知道最后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像华严经写的，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是重重无尽的，而且这无量无边的刹土就在你现前的一念真心。可是一般人他不容易证悟这个境界，所以他会产生怀疑，因此普贤菩萨也说，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因为有怀疑你就不肯相信，不肯相信你就不肯修持。就像多年前啊，支那内学院啊，欧阳靖吴他们就写楞严百味考，我也看过，楞严经是假的，有一百种呢就是的驳斥楞严经是假的，它有一百种理由，可是我看呢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说楞严经就是假的啊。所以这个因为大家学术界很多人也说好楞严经是假的，所以大家就不念楞严咒，也不念楞严经，刚好呢你就中了魔王的圈套了。所以你再看释迦牟尼佛讲正法要灭到末法法灭尽经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楞严经。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现在甚至有很多连出家师父他也不读楞严经啊，他说楞严经呢是佛教呢传到中国来跟道教混合一起的混合物。所以佛法会灭是灭在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对于佛法开始去怀疑，那这就是所谓的灭法的象征。那第二部经呢，佛在法灭地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是净土人很重要的经典，当时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建立庐山东林念佛堂，他跟鸠摩罗什大师常常通信，当时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了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跟百论，慧远大师是非常通达的，这部论他也非常仔细读，所以慧远大师虽然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啊，然后呢他修的念佛不单单只持名，当然他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他还修观想观相，最后他修般若波罗蜜的十相念佛。所以波州三昧经里面讲真正念佛人第一个要学的什么？是学般若波罗蜜啊。可是波州三昧经到现在呢，中国人喜欢简单，都讲净土五经，说实话我自己也学过，可是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净土中不单单只有五经而已，净土五经里面就没有波州三昧经，那大家不学习，大家不弘扬，大家不修持，那波州三昧自然就呢就灭亡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去看法灭尽经，佛说哪两部经会最先灭？第一个楞严经，学术界会攻击；第二，修净土的人虽然念佛，可是不重视般若波罗蜜，他不学波州三昧经，只讲净土五经，当然波州三昧经不就等同灭亡了吗？所以我的论文就选波州三昧经，因为我觉得念佛人事实上跟净土啊，跟般若啊，般若为讨，净土为归，这两个是相得益彰的。你的止观功夫若深的话，你念佛的功德力一定强啊，不会说你因为读了金刚经就障碍你念佛，那是邪见，那是你学的不通达。在这里哈，我就说明，所以假如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有一段讲念佛跟参禅，他说在凡夫的分别心来讲，念佛跟禅的确下手处不同，念佛是从有为法门下手，有门你要念阿弥陀佛，要你执持名号，的确要你执着，叫你不要执世间的，你要执万德洪名，你能够心在念佛，你的心才不会散乱。可是呢禅宗跟学般若的是从空门入手，对不对？观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所以他修无念。但是也不要把无念理解成了就是没有念，无是不执着的意思。假如无念就是佛，请问各位，你敲敲你的地板，敲敲你的桌子，它不是生生世世都是无念吗？可是它不是佛啊。所以虚云老和尚说净土从有门入，禅宗 从空门入，可是你正入到真正啊无我跟无我所的时候，空有本身是不二的，禅即是净土，净土即是禅。这不是我说啊，你去看虚云老和尚开示，人家是大彻大悟的人呐、啊，讲的话是融会贯通的啊。所以对于一切佛法千万不要生疑惑，当然佛有无量无边的经论，可能某些经论对你来讲不契机，那没有关系，不契机，但是不要怀疑，不要毁谤，不要排斥。我们凡夫怎么可以了解整个佛法界的这个一切境界呢？对不对？连菩萨华严经里面写，一地跟一地的菩萨，二地跟二地菩萨，他们没有我执，但是在法上有辩论的时候，二地跟二地菩萨有辩论的时候，还要去问三地菩萨，三地跟三地有辩论的去问四地菩萨，那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有法义辩论的时候才，那我们两个别抬杠了，我们去问佛，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不要只是往往从用人的角度去看，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呢迷失很多大乘佛法的。所以我常常说，佛法不单单只有人间佛教，人间佛教非常好，因为佛出现在人间，可是佛法还了不起的地方，它除了度人啊，九法界的一切众生都能够度他成佛，他连声闻缘觉菩萨都能度他成佛，这个才是佛法的功德力啊。好，这里讲普贤菩萨也知道，末法时代乃至于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的人，或是对这部经不契机的人，他一定会生怀疑，所以普贤菩萨才会说慎重慎重，再会与会大众善财童子跟无量的菩萨，闻到此普贤十大愿王，千万不要怀疑，因为怀疑的话呢，你呢吃亏的是自己，你因为没有怀疑，所以应当必受啊，应当相信，完全接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为他人演说。这里的书写就比方说上次我讲过，昨天讲的十法行里面的为别人写经啊，我想谁是最好的例子呢？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一生正修净土宗，著修华严，他也弘扬南山律，他也弘扬药师法门，他也弘扬地藏经，他跟很多法门很有缘。弘一大师觉得华严经很殊胜，所以他为了呢接引那些不能够读华严经的人，就开始写华严经的对联啊。台湾有一本书《华严联集三百》，就是弘一大师写的。弘一大师一生呢都喜欢写墨宝跟人家结缘，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发，假如你写信给别人或打 email 给别人的时候，你也可以送他一段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比如我最喜欢送人家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你在写信的时候啊，或回人家 email， 你就贴一段经文给他嘛，那他看了以后，诶，他也是跟华严经有缘的。好，菩萨要念念利益众生，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节因缘都应该发心为别人演说。接下来再看第86页最后一段，重举圣德，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一段经文里面可分三段，他讲重举圣德，就再重复最后做总结。普贤菩萨说，是故一切的大众在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请把这一念请画起来。这里的一念是指圣义谛的真心，离能说，离语言文字的真心的一念，不是我们凡夫讲凡夫的这个世俗地情执的一二三四会有能所的一念。所以你真的要一念中所有的普贤大愿皆得成就的时候，你起码要证到一心不乱。但是凡夫听到这样也不要气馁，你应该先从细念不乱。好，我们昨天讲过临命终时细念不乱，一向专念，然后慢慢修一心不乱，再来事一心理一心， 正入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是这里讲的于一念中。所以在念佛三昧来讲，起码这一念中呢，是指理一心不乱，还不是只是一心。所以你在正入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尽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的世界就会现前，蒙普贤菩萨的加持，你的所有行愿就会圆满成就，所获的福报、智慧、功德、悲心、愿力是无量无边的。到这里是讲自利德，自利的功德。另外，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地众生，令其出离，这是讲利他德。利益众生，他是指一切的众生。假如你自己心中常常修学普贤十大愿，有生无量的戒定慧功德，在碰到众生的时候，你才能够对于苦恼的众生啊，指引他一条真正离苦得乐的路，而且能够让他在一生当中真正呢出离六道轮回。所以经文讲令其出离。接下来最后一句，接着往生极乐世界，接着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指二利德。二利就是自利跟利他都圆满功德。好，请看幻灯片。这里极乐世界大家都修学过净土，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但简单的讲，极乐世界有什么殊胜呢？有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在这里注意一下，这里讲的我，我不是外道的我，也不是如来藏系的我，这里讲是涅槃。涅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成佛证入涅槃的时候，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佛为我们凡夫要说，那涅槃成佛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佛就说是常乐我净。那在楞伽经里面呢，佛曾经问啊，当他讲常乐我净的时候，大慧菩萨就曾经站起来说，哎，佛你讲常乐我净，那你不是跟外道讲我一样吗？佛陀说，不不不不，我的这个我虽然假名施设用我，但是跟外道执着一个永恒实体的我是不同的。成佛的时候他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从正面讲是叫常乐我净，从侧面讲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所以成佛是的的确确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各位你想，假如成佛了佛以后还会退转成为轮回，那谁敢成佛呢？所以这里讲的常乐我净，我上面解了一个真字，好，就是说出自于真如本性真心理力而流露出来的真常、真乐、真我跟真净。这个是涅槃四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若利益一切众生，自己自利益他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才能够究竟圆满这个四涅槃四德。第一个真常，常就是指同一切诸佛都有无量光、无量寿。第二个真乐，这里的乐就是阿弥陀经讲的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但是这里的乐是指法喜充满的法乐。真我，我是在这里讲是自在无碍的意思。佛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寿命自在啊，有华严经里面有十种自在，所以真我是指自在无碍的意思。真净，净是指清净庄严的意思。任何一尊佛都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所以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力能够一切行愿都圆满成就，获得无量无边的福聚，利他可以在无量的烦恼生死轮回的大苦海中拔济众生，让他出离六道轮回，最后自力跟利他都功德圆满的时候，往生极乐世界就可以证到常乐我净。好，大家请看86页。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注解里面，大疏云，大疏云就是指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里面说，殷勤诵德，意在劝时，这品经文文非常的简约，义理非常丰富，实在是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修学的关键， 乃是华严经呢殊胜的关键，所以功德非常的高，而且人应该精修。这一卷在印度乃至中亚祭宾国文武百官王公大臣是没有一个人不读的。换句话说，印度的国王很忙，他想啊选一部最功德最大的经又最经典的，就是什么读普贤行愿品。所以普贤行愿品呢是功德非常殊胜的。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接下来再看第九页的讲义。因为它是一个段落，所以请大家翻开集要书110页。在善财童子接受普贤菩萨的教诲，知道普贤十大愿的王的时候呢，尔时普贤菩萨欲重宣此意，普宽十方而说偈曰：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这个就是偈颂。那等他全部偈颂讲完了以后，就是呢110页。好，也就是在讲义第九页，我们讲流通分。这里的流通分是整部四十华严的流通。这个时候，所谓这个时候，就是当普贤菩萨很欢喜这个因缘契机的时候，一切的众生都听到这个华严经，也听到普贤十大愿。这个时候呢，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已记矣，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这表示与会大众都法喜充满。好，这个经文很简单。接下来佛印证如来赞说善哉善哉。因为华严经不是每一会都是佛说的，有时候呢是大菩萨说，有时候是文殊菩萨说，像华严经进行品。好，我们的三皈依就出自于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出自于华严经进行品。进行品就是普贤文殊师利菩萨讲的，那普贤行愿品是普贤菩萨讲的。所以在华严会上呢，是有很多大菩萨啊都讲，有时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亲口讲，像如来出现品就释迦牟尼佛、报身佛、毗卢遮那佛亲自讲。假如是其他菩萨讲的话呢，为了要让后世的弟子相信这是真的，如来都会赞说善哉善哉，表示给予证明。接着再看下一段，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那当释迦牟尼佛这与所有与会大众来共同分享大方广佛华严经，佛为菩萨以及文殊普贤大菩萨呢为佛为一切的众生演说华严经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当时与会大众有哪些呢？请看111页，菩萨众，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6000比丘。因为大家都有讲义，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念经文了，直接讲。文殊菩萨代表禅净不二，禅宗跟净土宗。真正古来的禅堂呢，好，也有供文殊师利菩萨的。我们是因为达摩祖师啊到中国来，所以禅宗一直传到六祖，一花开五叶。事实上禅宗呢，早期的禅宗啊，好，在达摩祖师还没有来之前，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呢传来很多禅经的时候，不管修大小乘禅法，真正希望禅宗开悟，除了供自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外，禅宗是专供文殊师利菩萨的。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6000比丘。那这6000比丘是常常跟着文殊师利菩萨的。第二类，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这是第二段。这代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代表辗转弘复，弘扬佛法，护持佛法，辗转弘复。就像释迦牟尼佛把一切的责任都交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一生不处佛， 而且我们贤劫当中有贤劫，有千佛出世。在大悲经里面，请大家翻开112页，倒数注解倒数第二行，在大悲经里面有说，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刚成就的时候，有大水聚，净居天子在观这个大水当中，有千叶的这个莲花台，那有一千，对不起，有一千只妙法的莲花，每一个莲花有一千朵叶子，金色金光，放无量的光芒。这时候净居天子就说，善哉善哉，将来会有贤人，有一千人在这一劫同时成佛，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贤劫。贤劫有千佛，贤劫最后一尊佛就是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他发愿叫做南无楼智佛。好，所以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贤劫一切的大菩萨呢，都蒙毗卢遮那佛的神通力加持，他也与会大众。这个呢是指弥勒菩萨做上师，做根本而为上首。接下来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身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是无垢普贤菩萨，就是普贤王菩萨，代表密境不二，密法跟净土中是不二的。那无垢普贤菩萨要特别注意，普贤菩萨呢，除了上首之外，普贤菩萨又是常常为一身补处的菩萨做灌顶的，所以一身补处住灌顶位的话呢，这是指华严经的九地菩萨。当你证到七地或八地不动地的时候，尤其是八地不动，上看呢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可是这时候最危险。在华严经十定品的注疏说，这时候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就以为自己成佛了而入涅槃。这时候佛为了要告诉他，其实你现在入涅槃会是入断灭的，所以十方一切的诸佛如来都会出现，甚至放光为他灌顶加持，所以西藏的灌顶的仪轨就是从这里来的。好，灌顶加持是第九地，为了灌顶以后他发更广大的愿心，一刹那之间就登十地，叫做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会千百亿万生尽未来际不疲不厌的继续广度众生，否则到时候，这时候他修空观，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他是容易入断灭的。所以为什么普贤菩萨是一切呢菩萨呢，住灌顶位的时候呢，普贤菩萨跟诸佛菩萨会现身为你加持的。也因此为什么西藏四家行的本尊是在所有的菩萨里面，是为什么选金刚萨埵菩萨，因为他是专门为众生住灌顶位的菩萨。所以假如你真的想学密啊，其实应该读好好读华严经，很多密法的理论是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你没有大乘佛法的基础去学密法，其实你念咒结手印观想，那只是呢对金刚圣结一个善缘而已。你真正想要当身证悟啊，那还啊有很长的距离的。接下来再看，集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即为陈述诸菩萨摩诃萨众。这个呢是指无量无边的菩萨。所以菩萨众里面分四类，第一个文殊师利菩萨而带领的，第二弥勒菩萨而带领的，第三无垢普贤菩萨而带领的，第四乃至于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这个重重无尽大悲愿心，摄受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极为陈述的菩萨众，都到这个灵山会上来听呢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请看112页，112页在注解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注解第四行，为什么这里面有解释 六千比丘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拜辞了释迦牟尼佛以后往南方，那舍利佛也拜辞了佛，然后有领六千众， 海觉比丘为上首，在路上的时候，舍利佛遇到了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譬喻叫象王回巡，就是呢，大象本来是往前走，然后突然回头关照后面的小象。文殊师利菩萨劝这个舍利佛以及6000比丘呀，要发广大的10种无有疲厌的心。这10种无疲厌的心出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文。那请你做个记号，这10种疲厌呢？我刚开始本来要讲，那因为时间不够，就是每一段有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嗔与意厌无有疲厌，就是你的菩提心要敬畏来记得无有疲厌。有哪10种无有疲厌呢？在华严经80华严跟40华严里面就写这10个，我念一下。何者为实？一，积极一切的善根的心，你要无有疲厌。第二，见一切佛尘世供养的心无有疲厌。第三，求一切佛法的心应该生生世世无有疲厌。第四，行一切波罗蜜心，这里的一切波罗蜜是指华严的10波罗蜜，好，不单单指6度，10波罗蜜无有疲厌。第五，要成就一切菩萨各种无量三昧的心无有疲厌。第六，要次第入一切过去现在未来3世的心，要正入的这个心无有疲厌。第七，严普严净普严净十方佛刹的心，就是庄严十方佛国土的这个功德力的心啊，无有疲厌。第八，教化调伏刚强难化难调难伏的众生，生生世世也要无有疲厌。第九，修一切劫中成就菩萨的心也无有疲厌。第十，为了成就一切的众生，要修行一切佛刹极为成数无量无边的波罗蜜，成就佛有实力。这样子如是次第，为了成就一切众生界，成就一切如来的用心呢，这个是广大无边，生生世世是不疲不厌的啊。这10段是非常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比丘听到文殊师利菩萨为他讲十种无有穷尽的疲厌心呢，他立刻呢就发广大的愿心，回小向大，因此拜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啊。这段是注解，跟大家提醒。接下来与会大众除了有菩萨众之外，还有声闻众，113页，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在我讲经前一两次，有一位比丘尼问说，哎，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舍利佛跟目犍连还没出世啊，对不对？那在华严会上他有说，舍利佛目犍连乃至于佛的10大弟子啊，通通都是大乘的菩萨而来的。他呢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所以当佛一证悟的时候，21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虽然呢舍利佛跟目犍连在人间的角度他还没了跟佛出家，但是他依佛的功德力呢，已经接引他先能够听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这些声闻众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的大菩萨。再看114，并诸人间一切世主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想这一段大家都是听经的老参了，我就不用解释了，就闻到佛的所说呢，都会呢非常的法喜充满，皆大欢喜。最后还有一句话，要欢喜的信受奉行，要依教奉行，也就是诸供养中法供养队里面的如说修行供养。你按照那7种供养真正去做，你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圆满的佛弟子。整部呢全部呢经文我都介绍到底，这一段是讲40华严的流通分。好，接下来再看讲义9页，3段受持流通，劝主受持。劝主受持，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无量无边的世界 在无量无边的净佛国土里面，毗卢遮那佛乃至于释迦牟尼佛乃至于普贤菩萨乃至于文殊师利菩萨都会劝无量无边的菩萨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求生其他的净土呢？所以接下来我要详细的介绍这个问题哈。在菩萨来讲，登的地初地菩萨呢，十方佛国土啊，对他来讲都是平等无二的，因为他的戒定慧功德力，他可以从一佛国到另外一佛国，有他的大悲愿力、戒定慧的功德力。还有一类的菩萨，假如你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若有菩萨生生世世受持般若波罗蜜行，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他也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他可以参访游戏自在的。但是对于我们凡夫，凡夫就是包含与会大众，包含我，像我们若没有证入到那个境界，你是见不到某些净土的，除非要特殊的缘，或是呢要依这个法力、念经的功德力，或忏罪力，或是你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在对凡夫而言是有差别的。那佛在这个世界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虽然对象是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可是就像刚才念的，并诸一切人天一切世主天龙夜叉，对不对？一切的天龙八部，然后呢乃至于人非人等，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地球的人道众生也有得到利益的。那我们人道众生里面有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有些人的福德因缘不成熟，所以对于我们凡夫而言呢，佛跟菩萨就会示现到底要求生哪个佛国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看这次的补充资料，袁弘道先生的写的《西方和论》，好，以及我还编了一份叫做补充资料。在，对不起，可不可以拿一份法讲义给这位法师，好不好？《西方和论》哈，请看明朝袁弘道先生著。我要解释一下，袁弘道先生在唐朝的时候是五祖戒禅师。注意这里的五祖不是禅宗那个六祖的师父五祖，不是，禅宗有很多法脉，其中有一个五祖，好像是天台宗还是灵济宗的，有一个五祖戒禅师，戒戒律的戒，他呢禅非常的契机，但是这个人也有点狂妄，所以他细微的烦恼并没有断。来生呢，他虽然修禅啊，来生一投胎就成为苏东坡。那苏东坡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是才高八斗、福报最大的，因为一般人文人啊要做官做到很高是不容易的。可是苏东坡因为仗着他前世是禅师修的功德力啊，所以他呢在这个做官的这条路上是蛮顺利的。他呢虽然是做文人，可是因为过去世的法缘，所以他还是很多出家人的这个缘分。那可是呢在苏东坡，大家知道他还是这一些酒啊、一些女色啊、还有世间的这种习气，他还是没办法完全的斩断。后来他又继续轮回，一直轮回到明朝，他做袁弘道居士，可见一世不如一世哈。第一世的时候做禅师，第二世做文人，第三世就做袁弘道居士。那他还是很有善根的，他本来也修禅，但是遇到净土宗明朝的莲池大师、憨山子伯大师还有偶益大师，就劝他你光修禅呐，要彻底的这个大彻大悟是不容易，你应该先念阿弥陀佛。所以偶益大师就劝他禅定双修。后来呢他因为根性很利，读了很多很多经论，最后他修禅的同时也念佛，因此他为了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恩，所以他写了《西方和论》。这部论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呢请看我编发给大家的讲义第一页，编号是481，就是第一章的左边。请看中间有一段，分为十门：一刹土门，二缘起门，三布类门， 四教相门，五礼毕门，六称信门，七往生门，八见往门，九修持门，十示意门。也就是说他用十门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每一门当中又分十门，所以有100颗，所以这代表华严的十重重无尽。这部书非常好，在台湾流通很多，也是呢在净土十要里面的一部论。好，这边叫西方和论。那有空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完全看，尤其是在这个第九门修持门里面讲得非常好。因为他看到有些众生啊学其他的法门，对真正殊胜的净土道理他并不了解，甚至毁谤而排斥，所以他写西方和论。因为他写西方和论的功德力，结果他就往生极乐世界，预知时日。而且他在预知时日的时候，阿弥陀佛告诉他说，因为你写这部论功德很大，所以你无量劫轮回，终于你今生往生净土的因缘成熟了。所以弘扬净土宗是功德很大，流通净土中的法宝也是功德很大，你愿意写论著，然后呢弘扬净土，那是非常殊胜的。好，那在这十门里面，第一门叫刹土门，就是讲净佛国土。常常我们还讲说，哎呀，心净则土净就好了。其实讲心净则土净啊，没错，这还只是原则说，但是他讲的并不详尽。请看第二页编号482。净土有分十门，第一毗卢遮那净土，二唯心净土，三恒真净土，四变现净土，五即报净土，六分身净土，七依他净土，八诸方净土，九一心四种净土，十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的净土。好，讲义还在印中，那因为这是好久以前就印给大家，若没有的话请两个人先一起看。好，第一个毗卢遮那净土，他就说是我们的本师毗卢遮那佛，诸佛的报土在华藏世界是重重无定的，而且每一个世界有十佛世界，围成数广大的清净庄严佛刹土，每一个刹土里面又有十无量无边的围成数，所以一当中有十，每一当中又有十，所以重重无尽。为什么呢？因为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般众生是不容易证入这个净土的。换句话说，假如你不是登到初地以上的菩萨，你是看不到毗卢遮那的净土的。因为毗卢遮那佛现这个净土是为报身佛，也就是为广大的菩萨而示现的清净庄严。看页码483，第二类唯心净土，就是直下自证荡体无心即是净土，这就是维摩诘经讲的心净则土净。维摩诘经前面曾经说，宝积当知，直一菩萨直心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不禅取的众生会一样物以类聚，共同的直心是道场来升到共同他的国家，所以直心是菩萨净土。第二，身心也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具足功德，众生会来生其国。第三，大乘心，就是发大乘的菩提心，也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呢，凡是过去发过广大的大乘菩萨的心，这样的大乘心众生啊，会来升到他的佛国土。所以请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维摩诘经·佛国品》这一段，他讲得很详细。换句话说，简单而言，大约而言，想要得到净土，应当要清净你的心。在483页倒数第三行，你要清净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清净，当然就佛国土清净。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心就是你土之心啊，土就是你心之土啊，心跟土是无二无别的。心净的时候国土清净，国土清净当然心也清净， 法尔如是啊。所以袁宏道先生就说，那这句话不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最好的注脚吗？插播一下哈，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六祖就曾经看过有些的念佛人很执着，他说你念佛求生西方，那请问西方人念佛求生是不是求生东方呢？很多人啊用这句话来批评净土法门，错了。其实你误会了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他是说念佛的人你也要懂得般若，不可以执着东西方啊是你的分别。所以他就问说，假如念佛人求生西方，请问西方的人他求生哪里啊？西方的人还是直下当下生西方啊？听懂吗？好，所以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啊，谭虚法师就曾经回答一个信徒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东方好有东方净土，西方有西方净土，娑婆世界有娑婆世界的净土，我们在世俗地上阿弥陀经里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实这还是就世俗地而说，就圣义地而说，谭虚法师就问他那个居士说，请问西方跟东方的界限在哪里啊？其实东西方是没有界限的，真正的界限是在你一念的分别心，也就是讲得更具体一点，你真正念佛的人，你现在看到的是木板为地，可是当你真正证入念佛三昧的时候，一切都为心造，当下你的木板啊，所谓的原子跟电子排列组合，立刻就是黄金为地，七宝为池啊。所以东西方呢是没有界限的，东西方的界限是在你的心中的分别心啊。所以维摩诘经讲心净则土净，请看484页第三类恒真净土。恒真净土就是恒真，就是永远真实存在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所讲的净土。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过很多大乘的经论，最有名的是《妙法莲华经》，所以现在灵山会上还是在的。举一个例子，像智者大师，对不对？在遇到他的师父慧思大师，他叫他精进，他就昼夜诵《法华经》，念到呢，药王菩萨本是品，是真精进，是名法供养如来。那一刹那之间，他就入定了。入定以后，就回到灵山会上，还是看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啊，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讲经啊，而且所有的与会大众呢，他还看到，哎，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他回头一看，哎，原来他的师父慧思大师啊，还在灵山会上讲经啊，对不对？他听了释迦牟尼佛讲经一坐呢，哎，就回来了。啊，他就看到他师父的时候就顶礼说，原来我们师徒的缘过去很深啊。那个呢就是灵山会上的恒真净土。也就是说，假如你真正肯发大乘的心，真正的勇猛精进，你真的一心一意想要见释迦牟尼佛啊，你在这个世界也可以回到灵山会上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的勇猛精进，而要忏悔发愿昼夜精进，当戒定慧功德力够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回到灵山会上，然后亲自听释迦牟尼佛为你讲经的。所以我自己发愿，我愿意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亲自听普贤菩萨为我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那时候我相信一刹那之间我就会开悟的。但是你要栽培善根福德因缘呢，就像我讲经里面说，你每天读《金刚经》《金刚经》，对不对？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为你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你就容易开悟。假如你说，哎呀，我不要读那么多啊，对不对？到时候再说啊，那就是懈怠的心，对不对？现前这边有小品般若，有摩诃般若，有600卷大般若，中国人是非常有福报的，可是我们呢，不一定会珍惜啊。这是我讲的第三类恒真净土。第四类叫变现净土，就是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因为多宝如来多宝佛塔现前，多宝佛塔曾经发愿，多宝佛发愿说，若有众生想要见听当讲，若有诸佛，对不起，若有诸佛讲妙法莲华经，我为了证明这部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修持的共通法门，我一定多宝佛塔会现前， 那在多宝佛塔现前的时候，一定与会大众想要看到我的这个多宝佛的全身舍利。这时候呢，讲经说法的这位诸佛一定呢要把无量无边的千百亿化身回归为一身，而且要请无量诸佛都分身到法会里。因此在法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就曾经用三次的神通力变现净土，把我们娑婆世界不契机的人啊天人呢移到他方，然后变现过无量无边的净佛国土，让无量无边的诸佛跟大菩萨呢都能够来融会，那个叫变现净土。另外在维摩诘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以脚掌以按地，立刻三千大千世界变成清净的，那也叫变现净土。所谓变现净土，就是要有特殊的因缘，特殊的因缘成熟了，蒙佛的神通力你才能够看得到，那因缘消失的时候它就没有了。第五类即报净土，比方说佛也曾经在摩西首罗贴里面示现成等正觉，为了度天上的天人。其实佛不单单哦，只是在古印度2500多年前示现太子而已。现在很多人学学术的人，以及呢学南传佛教的人，眼光很窄小啊，就只相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他不相信报生佛，也不相信法生佛，这是我觉得很愚痴的。因为有很多的境界是离开人间的境界，好，比方说佛在摩西首罗天里面就示现成佛，甚至你再去看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释迦牟尼佛的佛母叫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不单单是这个世界的佛爷的母亲啊，她是十方一切诸佛的母亲啊。甚至释迦牟尼佛说，当他在示现八相得道成佛的时候，不但在地球的这个菩提树下成佛，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他都同时示现成佛的，只是凡夫都没有看到。纵使有些凡夫看到呢，根性不契机的人他也不相信。好，接下来他又讲起信论说，菩萨在功德成满的时候，在就地色就近天示现最庄严的这个佛身。注意旁边有写一个示现，乃是指化生佛而非报生佛。嗯，啊，注意这个净土实要里面旁边的小字都是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倒数第二行，在第十地，为什么第十地呢？啊，因为这个摩西首罗天里面呢，以华严经十地的这个分位来讲，它是在第十地，所以这个佛曾经在那边示现而成等正觉。第六类叫分身净土，比方说在涅盘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曾经回答高贵德王菩萨说，善男子，西方据此娑婆世界经过呢度32恒河沙佛世界，有世界名曰叫无胜，那个世界呢跟极乐世界一样，非常清净庄严，无二无别。我在那个世界呢示现成佛，为了化广度众生，在那个世界也转法轮。换句话说，无胜世界的成佛是谁呢？也是释迦牟尼的佛的化身。另外又在央觉经里面，佛说，佛告诉央觉说，我住在无生际而你不觉得。那央觉就说，假如佛既然是住在不生际，无生际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境界当中，佛为什么又在这个佛国土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他说，你不相信啊，那你到东方去问吧。他说东方有佛，你可以往那边去问。后来央觉菩萨呢就用神通力往东方飞，问东方所有的佛，才问说啊，原来释迦牟尼佛就是我的身。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不但在这个世界成佛啊，在无量无边的世界他也示现成佛，但是他的名号是不同的。在华严经里面有列出哪个世界叫什么名，哪个世界里面有佛成佛，他把所有的名字全部都列出来，但是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所以这叫分身净土。第七类请看依他净土。在梵网经，假如你受过菩萨戒，梵网经也有说， 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周匝千花上，复现千世家。一花百一国，一国一世家，对不对？我们都有念过这个经文哈。这个表示什么呢？这是指他受用净土，因为在初地菩萨里面呢，他可以化现一百个世界。证了初地以后，他神通力就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可以见一百个世界的佛，他也可以千百亿化身去度众生。证了二地就可以化千世界，三地就是万，四地呢就是十万，这样次第而增上。所以在486页第二行说，这些净土都是这样依他受用身分世报净，对不对？他是说为了度广度众生啊，所以他是依众生的缘成熟的时候而示现的净土，叫依他净土。可是现在486页第二行他说，入地乃见，他要证入那个境界才见。可是他说不像极乐世界。好，袁宏道先生啊写西方和论，每一段他引了很多真实的经文之外，最后他会跟极乐世界比较。他说非如莲池会上十念的众生顿见净佛国土，就是说佛菩萨的净土你是要因缘成熟功德力才能够，你才会见得到。就好像一百层的摩天大楼，你必须坐电梯，你人在十楼的话，你是看不到第五十层或六十层的。所以每一个佛菩萨的净土呢，你必须是功德力够因缘成熟才可以进去。可他讲这里讲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呢，你一念到十念真诚的念求生极乐世界，一莲花化身，你就花开见佛，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净土。好，这是他殊胜的地方。请看第八类诸方净土，这比方说东方药师佛，南方宝生佛，日月灯佛，上方有香积佛，我们上次有没有讲香积如来，有没有香积佛？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在无量的大乘经论里面都有记载，这些都是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报生佛。那可是呢，再看隔一行，缘彼佛未言摄身，故众生也没有缘可以生彼。就是说很多的佛虽然他有清净的庄严净土，但是他没有像阿弥陀佛一样有发愿叫临终接引愿，所以没有说其他的佛都说当你临命终的时候我一定都来接你，可是阿弥陀佛发这个愿。所以可是呢，众生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求生那个净土的。甚至再隔两行他说，比方说药师如来，当然他十二大愿是非常殊胜，可是药师如来经中常常想说言有信心者，请画起来，有信心者就是你对这个法门真的有真实的信心，而且发愿求生药师如来的佛国土，你这样子才能够往生药师佛国土的。好，所以诸方有无量无边的净土，但是要发愿要有信心，因缘成熟了才能往生。第九类一心四种的净土，我想这个大家知道，大家都学天台宗，这是天台宗讲的四种净土。一，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住在一起的。第二，只有声闻尘可以住的方便有余土。第三，只有菩萨能住的叫十报庄严土。第四个叫做佛住的常寂光净土。那这四个净土因为时间的关系，请你去查佛学词典或看天台宗的纲要，这他有解释。但是极乐世界有个很特别的，这四种库净土啊，就是凡圣同居土是凡夫跟圣人嘛，请看我的手，这第一层，第二层方便有余土，第三个十报庄严土是菩萨的，再有这是佛。换句话说，你没有到那个境界是进不去的。那现在极乐世界是这样，恒生四土是这样放的，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可以在同一个空间看到声闻，看到菩萨，看到佛，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其他的净土都是要四个空间，可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愿力把四个空间变一个空间，所以你可以在同一个时空以莲花化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声闻菩萨和阿弥陀佛通通在同一个世界，这是他殊胜的地方啊，这也是他这一段要讲的。 最后看488页。第十，摄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议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它是法藏比丘大悲心、大愿力、大功德力，尽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而浓缩而成的。所以这个呢，诸佛虽然佛佛道同，但是它的愿力还是不同的。你若读很多的经论，你才知道的的确确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中里，无量寿经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叫光中极尊啊，佛中之王。这个不是赞叹词而已，它是生生世世在所有诸佛里面愿力最大、度众生的缘最深的。所以在22页倒数第二行说，极乐世界简单来说有五种不可思议。第一个，身土不可思议；二，性相不可思议；三，因果不可思议；第四，去来不可思议；第五，毕竟不可思议。请看第一个，叫身土不可思议。身土不可思议就是说，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身中有无量的众生，众生的身中有无量的阿弥陀佛国土，这就是我上次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你看古来人家写画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的背光当中，光中画佛里面呢，也会画六道众生，表示说其实阿弥陀佛的身中啊，他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每个众生你动什么念头啊，阿弥陀佛也都知道。所以众生念念念弥陀，其实阿弥陀佛念念也都念你。身跟土重重无尽，所以叫身土不可思议。请地看第二个，性相不可思议，在489页第五行。二，性相不可思议，性是讲佛性，讲本体；相是讲它的表象，讲作用，意思说本体跟作用是重重不可思议的。一般人会讲说，撇开佛性而谈佛土的话，土就是心外之土啊。既然土是心外之土，那是幻化的，幻化的就是虚妄的，这样子就容易入断灭相，众生就没办法生啊。可是就性而言呢，就本性而言呢，性是有形的，若它一定是一定的话呢，那它就没有变异，没有变异的话呢，众生也不能摄受。但事实上性跟相都是空性的，所以他讲即性即相，非性非相，纯非非亡，纯即是坏，坏即是纯，就是说，也就是简单讲，佛性跟所有一切的佛相，这个体相用呢，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一刹那之间，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你都得可以呢，得到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那种讲经说法的微妙。第三个，因果不可思议。这因果有两个，因先果后义，或因果无前后义。简单的讲啊，什么叫因先果后义？念佛是因，见佛是果；见佛是因，成佛是果；成佛是因，度众生是果。这一段很好，请你画下来。所以我们常常要相信啊，念佛是很殊胜的啊。第二个，因果无前后义，就是说你当下那一念就能够见，就能够成，就能广度众生。念、见、成跟度，这当中都没有空隙的，是当体而圆满具足的，这叫做因果无前后义。接下来看490页，第四个，去来不可思议。有人说啊，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我，从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这么远来接我啊？那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要往生啊。有些很多老菩萨就说，哎呀，阿弥陀佛他会不会接错啊？或者时间会不会来的时候来错？其实你太小看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呢，这个来去呢是自在无障碍的。所以请看490页第四行啊，你看《波州三昧经》啊，很重要哈。他说，真正修波州三昧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你不用等到临命中， 你在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因为佛无所从来，我也无所从去。所以真正念念佛三昧呢，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你必须思维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我跟佛毕竟呢了不可得，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一刹那之间，你的身心就跟阿弥陀佛融成一片，你就证入实相念佛。所以《般若波罗蜜经》是非常好的啊！将来我有因缘的话，看哪里因缘成熟，我再为众生讲吧。这是我的硕士论文啊！我《般若波罗蜜经》非常的欢喜。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句话很重要，第四段，又先得云，古大德云讲：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请你画下来，请看幻灯片。这句话很重要。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就说我们做佛教徒的人，假如你跟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有缘，你应该天天发愿，像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我天天发愿啊，我一定要往生，我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往生。举一个例子，像印光大师旁边有一个很跟他很久的叫德森法师啊，他跟他，你去看净土圣贤录，德森法师他比印光大师早往生，对不起，他在印光大师之后往生。那他要往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佛来接我了，佛来接我，佛来接我，生者决定生，我一定成佛，他就走了。所以生者决定生，你往生是绝对一定有往生的，去者实不去，这是讲圣义地，佛无来也无去。生者决定生这句话是讲世俗地，去者实不去是讲圣义地，圣义地跟世俗地是不冲突的。好，请看我画的幻灯片。假如我们比喻哈，一个教室里面，好，先看幻灯片好了，一个框框大的，这叫一真法界。右边我画了一个娑婆世界，左边我画了一个极乐世界。娑婆跟极乐是的确有差别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实这也是世俗地而说。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我们现在发愿啊，愿生彼国。我们每天发愿，而且当你临命终的时候，也会看到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拿着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莲花也来接应你。你有没有往生呢？是决定有往生。你的神识的的确确一刹那之间就没有经过中阴身，然后呢，莲池海会西方三圣就接应你去，所以你生者是决定生。那你到了极乐世界继续修学正道无生法忍的时候，你会成愿再来，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千百亿化身到娑婆世界，乃至于到他方诸佛世界。请问在这个框框里面，请问你站在这个框框里面看有没有来去呀？有，在框框里面是有来也有去的。娑婆世界的确啊，娑婆跟极乐不一样嘛，生者决定生啊。接下来假如你跳开这个框框，站在外面看，我写了一真法界，假如你体会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净虚空遍法界就在你的真心，极乐也是你真心所现，娑婆也是你真心所现，净土秽土都是你真心所现，净虚空遍法界就是都在你的真心里，请问有没有来去啊？就没有来去的。所以以现在的比喻来讲啊，就像这个小朋友他坐在这边，只要他跑步一直跑，从右边跑到左手边，请问有没有来去啊？有，他从右边跑到左边去，在这个教室里面他还是有来去。好，现在玻璃门外面还有莲友，莲友看啊，不管他在这里面怎么跑，跑的跳的尿，他也无来也无去，他怎么样都是在这个教室里面。这个比喻懂吗？这就更清楚了啊。小朋友你也功德无量，让师父讲到这个譬喻，我本来要讲这个譬喻的，他刚好又在跑。所以在凡夫哈，在我们有净土跟秽土的分别心，你有虚妄分别的时候，你的确就有来去的分别，所以生者决定会往生，这是世俗地而说。所以人家问你说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往生，绝对是有往生的。可是以净虚空遍法界一真法界一念真心来看， 不管是娑婆，不管是极乐，不管是净土是秽土，净土秽土都是由你心而变现的。事实上如来是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所以古大德讲，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这是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请大家翻开普贤行愿品清文记蓝色那一本，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89页。89页第六行，又生极乐世界有四句四料简。四料简就是古来呢，古来的祖师常常呢依这个龙树中论的这个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这四个模式来写的，叫四料简。它叫一，生者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二，去则决定去，生则实不生；三，生意决定生，去意决定去；四，生意绝不生，去意绝不去。时间的关系，这四段非常的精彩，请你自己看啊！我只解手一句，什么叫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好，了解以上圆弘道居士讲的，实际上净土有十类，换句话说，无量无边的佛国土，若你功德力不够啊，你是去不了的。所以对于凡夫而言，那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呢才会劝众生应当发愿愿生净土。为什么愿生净土呢？请看补充资料第一页，我打的在慈州法师的清文记是第89页啊。生极乐世界有四个意思，第一，极乐世界是在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之内之一；第二，为了让众生修行能够专一故，假如慢慢的说无量的华藏世界一个城拥有东西之分啊，那众生会变成散乱心相应，无所适从；第三，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与这个世界的众生有特别殊胜的因缘；第四个，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哎，这一点很少人听到啊。啊，请看讲义，因为讲义都打得很清楚，我就直接解释啊。第一个，极乐世界就在华藏世界内。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想要了解极乐世界法门，就华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建议大家看黄念祖老居士著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他写得非常详细。这个故事就是从《念佛三昧论》里面写摘要出来的。宋朝在中国大陆明州的草庵有一个叫道英法师，他一生修华严的圆顿教观啊，他每天读大方广佛华严经，能够读华严经那就非常不容易啊。80卷华严，每天读一卷要一个小时，也就是80天你才诵一部。近代有一个叫寿野老和尚，很了不起啊，他常常用血刺自己的血写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共写了5部，3部经是用血写自己的血而写成的，2部经是用墨汁写成的。那能够读华严经是很殊胜，而且这位道英法师呢还能够修华严的圆顿教观，那就很殊胜。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延庆乾道3年4月17日他预知时至了。可是你想想看，他在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里面呢，他呢是求生极乐世界的。他写了一首赞啊，这个记诵很清楚，我直接翻译哈。无边的刹海，海呢，海是广大无边，海包含着虚空，所有的海呢跟虚空融成一片，都是华藏世界的莲花宫。莲花宫周遍的整个虚空法界，可是在整个的虚空法界里面，我独独看到阿弥陀佛万德庄严的这个尊容。这首偈子是讲依报庄严，那阿弥陀佛是不生灭的，是不可以寻觅的，所以它叫难觅难沾水中月。我见到阿弥陀佛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弥陀也是你自信现前的。绝非离聚如是身，请画一下，这是指大智度论跟中顿里面的绝 是指绝百非，离是离四句啊，请你去查佛学字典，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解释啊。离四句绝百非这样的身体啊，换句话说，阿弥陀佛的身呢是与空性相应的，因为我至诚，所以能够感通如是说，这叫弥陀本性。接下来第三，我与弥陀本来是不二的啊，心佛众生本来是不二，可是我凡夫呢一念妄觉前身忽成意，你一念妄念升起的时候，有佛有众生就忽然呢就变成不同的。这样子的话，从今扫尽空有成啊，父子天然两相止。就说假如你把能所的心能够扫尽的话呢，那一刹那之间呢，父子他比父是指阿弥陀佛，子是指自己，好像呢父子呢一刹那之间都能够相遇，这是指自性弥陀。那位林师姐打算拿一份讲义给何居士，好吧，他可能没有带。接下来勤修三福勤六念，这里的三福是指观经净业三福，六念是六念法门，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师。所以我们下手的地方要从哪里用功呢？要从呢净业三福去实践，真正去做，而且呢修六念法门，甚至要让你的身口意三业都要净化，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用功，佛弟子就是要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业。我今以此念弥陀，不见弥陀终不厌。他说我以此虔诚的念阿弥陀佛，永远没有疲厌，终于阿弥陀佛就现前了。所以他是念佛见佛。当他做完这首偈子赞颂完了以后呢，与会大众帮他念佛，而且帮他诵观无量寿佛经，为他送到上品上身，他就断气了。换句话说，这位明朝的道英法师不但修华严观法，他也专修什么观无量寿佛经。古来天台宗或华严宗的人很喜欢诵观无量寿佛经，因为它里面有讲很多的观法，也跟净土法门有缘。所以极乐世界在无量的世界，他说莲宫周遍遍空海，空海独漏弥陀容。所以阿弥陀佛事实上也是在无量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海之内，没有离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普贤菩萨诸佛菩萨要为众生去发愿往生呢？为令众生专心一处故，请这四个字画起来。在华严经里面有说，凡夫啊，你没有登到初地菩萨以前呢，因为散乱心很强，昏沉心很重，所以凡夫在无量的法门里面要专修一两个法门，专精才比较容易得力。所以专精你才能够呢不与散乱心相应，专跟精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必须修到登了地以后呢，大彻大悟以后，你为了广度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呢这个所学的法门越广啊，你的愿力越大，你度的众生越多。所以在初地菩萨以前，应该越要专心一处故。假如慢慢说无量的华藏世界，那对众生来讲没有一个依止处。所以请看补充讲义第二段的第一段，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就说，观经四帖书的书舍呢，经此关门，下面两句话请画起来，指方而立相，助心而取静。凡夫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证入到无相跟离念的。所以学佛啊，除非你是大善根性的人，多生多劫修的，否则你刚开始讲无相无相离念，那是对圣人讲可以，对凡夫啊，我们不容易证悟的这个境界。所以他说对于末代凡夫，他要指方而立相，指方就是指着西方而立出标出佛像，让你心能够住心而取静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你当要修一个这个禅观的时候，你一定要取静，要有所缘静。你可以修不定观、白骨观或观佛，或是呢十片处或者地片处，但是你一定要有个所缘境，乃至每一间白毫像都可以。你没有取一个所缘境的话， 你是没办法安住你的心的，所以这叫住心而取定。所以如来知道末代的凡夫障碍很多，立相住心啊而尚不可得，何况嘴巴光讲离相而求是呢？就好像一个没有各种这个本领的通人，他说我呢在虚空当中就要建一个房舍，那可能吗？那只是呢所谓的空说其词而已。所以叫你求生极乐世界是要让你指方而立相，住心而取定。第二段道绰大师安乐集有说，持名念佛若能够专制相续不断定身佛前，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也劝后代学者，除了持名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也可以会归二谛。会归这二谛就是里面讲实相念佛，前面的持名念佛是讲持名念佛啊，称名一耳是讲持名念佛，欲归二谛是指实相念佛。假如修般若波罗蜜一样可以求生净土，假如你知道念念了不可得就是智慧门，而且念念了不可得当中你还正念分明，细念相续不乱，这就功德门。是故经云，经云这里是指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啊。所以道绰大师就说，假如刚开始学的凡夫你没有办法破相，但是能够一相专制无不往生的，所以不要怀疑。所以对着我们凡夫还是要从有相，而且让你心有所缘定，这样子你才可以对治你的散乱心跟昏沉的心。好，但是这跟学般若是不冲突的。第三，善导大师说，大圣悲悯一切众生，专称称名，专称名字故，由称名故，那你心容易相续。若翻过来，若念念心相续，毕竟这一生十个就能往生，100个就一根往生。何以故？下面很重要。一，没有杂缘容易得到正念故；二，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故；第三，不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故；第四，顺着十方一切的诸佛的教诲故。所以阿弥陀经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他说假如舍掉专念修杂念的话，那100个人当中可能有1-2个才能往生，1000人当中才有3-4个人能往生。所以讲到这一段哈，我会说其实所谓专精哈，专精这两个字啊是通任何一切法门的。下面有两句话供养大家，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修般若也是这样啊，你要从现在开始发愿，每天诵般若经，一直诵到最后一口气，你也要是经过长时间的修学啊。假如你修止观，你修数息观、不净观、白骨观啊，或念佛三昧或观佛三昧，你也是不能常常换啊。当然偶尔要对治你的习性你可以换，可是你这一生你不能换太多啊。假如呢一会换东一会换西，一会换南一会换北，任何一个法门都修不成的。所以这里讲若舍专念啊，修杂念，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那何况净土法门呢？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从古至今啊，很多净土中的历代高僧啊都要劝你好好的呢专修净土，是吧？这是有它有道理的。但是我补充一句啊，专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专不是什么都不能碰。请看第四段，彭地清，清朝彭地清老居士，他很了不起，这位是一个在家居士，受在家菩萨戒，他也念到欲知时日往生极乐世界。他写了一部经叫《无量寿经起信论》，以前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印过，如有因缘你可以请这本书来看，这本书非常好。你看他怎么写，行者既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于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乃至于无量的功德，都要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这三个景化起来，这就是观无量寿佛经讲的三心，也是大乘起信论讲的身心至诚心发愿回向心， 这个也叫做一项专念，不必要舍弃百为才叫专念，就说不是要丢丢丢丢通通所有什么东西丢掉，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才叫一项专念，这样的定义太狭隘了，知道吗？当然你也会听到某些法师就告诉你什么都放下，就一句弥陀念到底，当然也是，但是每个人在无量劫来讲，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他告诉你什么叫做一项专念，把世出世间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善行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一心一意向着极乐世界这个方向，这个就叫做一项专念，不必一定要强逼的一定要说舍弃百为，就什么东西都舍掉，然后呢只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叫专念，这样的定义呢是不太圆满的。为什么？下面讲了一句话请你画起来，因为佛性是遍一切处的，佛性是遍一处，如来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假如佛性是遍一切处，假如你的心有弃有舍，那你不叫做真正的念佛人啊！他讲得非常精彩，是真正念佛的人，实相念佛的人，他心中是没有弃舍的啊。好，这一段话请大家能够好好记得。接下来第五，偶益大师在范氏偶谈，偶益大师是中国很了不起的一个祖师啊，八宗都通达，最后求生极乐世界。他说他当时看到很多禅宗的人批评净土宗，他说假如修禅的人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你修禅你就继续修，你也不用改为念持名念佛，这里不必改为念佛，这里的念佛是指持名念佛，只要你以禅宗的修持功德力，对于极乐世界你肯相信，而且你发愿要广度众生，用这种信愿心而且修禅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一样可以往生。那为什么呢？他说参禅就是净土行，禅净本来是不二的。好，我刚才有讲过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对不对？禅净本来就是不二的。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偶益大师还讲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偈子，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请你写下来，若人但念阿弥陀，即是名无上生妙禅。注意这个但就是指只要或是专注或是专心，一心一念是无上生妙禅。禅首先有分世间禅跟出世间禅，世间的禅可以通外道，佛教的禅是出世间的禅，出世间的禅里面也有深浅，出世间的禅也有色界禅、欲界禅、色界禅跟无色界的禅，甚至也有分声闻的禅，也有分菩萨的禅。他在这里讲无上生妙禅，事实上这是指佛的境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念一句阿弥陀佛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对不对啊？那也不是修禅，错了，那表示你教理还是不通达的。你体会的还是很浅薄啊。有很多人呢，我们念佛就好了，不，我修禅就好，我根本不要念佛，因为念佛还是有执着。其实那你也不了解，其实念佛就念自心啊。所以我的体会，什么是禅啊？佛心就是禅啊。任何一个法门让你证悟体悟到佛心啊，那个就是禅啊。假如以般若波罗蜜呢，他举得更具体，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禅，禅即是般若波罗蜜。那你想一切诸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生，所以你念般若波罗蜜就是修佛心嘛，那念佛可以让你达到佛心，难道那念佛就不是禅吗？好，所以对于佛法我觉得大家应该共同勉励，要继续深入，而不要得少为足啊。学习佛法也要得那种融通。第六个是对净土而言，弥陀要解说信愿持名阿弥陀经这部的要解，信愿是为智慧之行，持名是修行之行。他有两句话很重要，请画一下，得生于佛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这是印光祖师非常赞叹的，他说你能不能往生啊，实际上看你有没有信愿心。换句话说，你修大乘佛法 修禅宗、修止观，乃至于修命宗，只要你信愿心，都可以去极乐世界的。在这里啊，我要补充一下哈，我自己对净土法门也深入过很多年，我常常想，阿弥陀佛是百川汇归于大海，阿弥陀四十八大愿真的像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大海，它目的就是要摄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不对？大的河流也能流，小的河能也能流，干净的能也流进去，不干净的能也流进去，全部流到大海里面呢，是同一个味道的。可是我发觉有些人啊，在弘扬净土的时候，常常把阿弥陀佛广大无边的愿海解释为非常的狭隘的，甚至呢只能念某一部经，或只能修某一个法门才能去。其实这个不是弥陀的大愿，弥陀的大愿是任何一切法门，你只要具足信愿行，你都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所以百川汇归于大海，能不能往生是在你有没有信愿心，有信愿一念都能往生。假如你没有信愿心，一会修禅，一会持咒，一会念经，一会打坐，你对什么法门都没有信愿心啊，你修任何法门都落空的啊，这点很重要。第二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品位虽然有分三倍九品，事实上这是归纳说，事实上极乐世界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品位。释迦牟尼佛为了针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讲经，不得已只能把它归纳成三倍九品，所以上中下三倍，上中下三倍简单讲都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还可以吸广大的功德力，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上辈往生。有莲友问我说，师父那我在家有没有机会？有，你去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上辈往生就有很多在家居士。举一个例子，庐山东林念佛堂慧眼大师，对不对？他集123个人往生求生净土，刘宜明居士就是上辈往生的，而且是上品上身，他就是在家居士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应该不要呢看清自己。好，当然在家出家这个修行的因缘有是不同的，但是你要发菩提心广度众生，你就会上辈往生。第二类中辈往生的人是他还是有发菩提心，可是他今生的功德力啊跟他的福德因缘，他没有办法广度很多很多众生，他自己是用功精进修持，但随缘度众生，功德力比较小一点，这样是中辈往生。下辈往生的人是什么呢？是你在没有学习佛法，或是没有听到净土法门之前，你造了很多很多的重罪，做了很多的恶业，那因为闻到净土法门而忏悔、忏罪而往生的，大部分是下辈往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呢，这个品位的高下是看你功夫的深浅，这里的功夫深浅就是看你烦恼断正的功夫，假如你断正功夫越高，烦恼越轻，你就品位越高，假如你烦恼越粗，然后呢那品位就越低啊。所以他说，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如木足并运也。但在这里我要再说多几句哈，我很欢喜，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流通往生净土的传记，也有叫一世代的往生传，当然净土非常殊胜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莲友会说，哎呀你看他学佛两三年诵个经啊，欲知时事就往生了耶，他往生了嘞，那个人临终啊，家人帮他忏悔呢，助念三天就往生了嘞，哇他好殊胜哦，为什么我自己修了一辈子呢，哎，我对净土都没有信愿行啊，不能这样比。印光大师回答得很好，他说净土法门一念到十念往生是绝对的，不要怀疑，可是一念到十念往生是讲结果，你不可以有侥幸的心，好我平常不要念，等临终再来念，那你绝对念不出来的。第二，能够往生，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往生的人啊，那是多生多劫都修净土，都59分被考得不及格啊，都没往生成功的。到了今生，好不容易他在临命终时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然后家人为他忏悔，他功德具足，他恳切的念佛，而的的的确确阿弥陀佛来接他的，烧出来的舍利子也很殊胜，感应不可思议。所以 那个是他因缘成熟。可是我问各位，我们大家都说往生了，你有没有说他往生是什么品位啊？没有吧？除非佛告诉你，你是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所以我们大家说往生很殊胜，很殊胜。可是呢，他有时候往生的是下辈往生啊，有时候他中辈往生啊。那对你，我们大家现在来学般若、学止观，就学大乘佛法的人，不要忘失信心。你现在虽然没有往生，对往生的人而言，注意听啊，他离开六道轮回，他是很殊胜的。可是呢，他到了极乐世界，他还是要继续修的，他还是要修很久很久才会证到无生法忍的。可是你今天修般若、修止观、修大乘佛法，虽然你没有往生，可是呢，当你往生以后，一下子你可能上辈往生，你就比他更早证无生法忍啦。所以大乘佛法有它的功德力。所以我们常常跟人说这个人往生往生了，当然我也非常随喜赞叹，但是并没有说他是什么辈啊，或许他是下辈往生啊，或许他是中辈往生啊，或许他还要经过无量劫无量劫继续修学啊。可是你现在就在娑婆世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五浊恶世，你好好修六度波罗蜜，你精进的修般若止观，学大乘佛法，你往生的时候一下子就上辈往生，那你证无生法忍不是比他快吗？对不对？所以对自己啊要有信心，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学了这么多年，我怎么都还没有预知实质啊？人家呢很有感应，动不动呢就梦到佛菩萨、观音啊，或弥陀为他说法，那也是他无量劫的。好，所以对于净土，我觉得呢要理解的完整一点，不可以断章取义。好，讲了这么多，第二段是讲，因为众生有散乱心、杂染心。还有昏沉心，讲一个法门指方立相，才能够让他住静而取心，住心而取静，然后才能够一向专念。第三，阿弥陀佛与这个世界的众生很有缘，若有缘请你自己看无量寿经发大誓愿第六品，还有阿弥陀佛有发过48大愿，释迦牟尼佛赞叹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再看第四段，其实以本体而言，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请看第四段第一，彭济清居士说，在华严念佛三昧论里面，这部经就是华严经，专显毗卢遮那佛的境界，为什么要以极乐世界为依归呢？因为阿弥陀佛要叫做无量光、无量寿，毗卢遮那佛梵文翻成中国话叫光明遍照，光明遍照跟无量光不就是同一个本体吗？他们呢事实上是无来与无去的，所以在同一个大光明的本体中，它无来也无去，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夏莲居老居士在《进修捷要》里面说，显密一体，身土不二，称名无异持咒，教主即是本尊，大日遮那同归光寿，华藏密言不离极乐。这边有特别注意，称名无异持咒。常常有很多人说，哎呀，念咒跟念佛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西藏人比较喜欢念咒，中国人比较喜欢持名。持名跟念咒呢不要分别，功德都是一样的。教主就是本尊，就是说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教主，也就是密宗大日如来的本尊。东密里面是讲大日如来，华藏世界是讲毗卢遮那佛，其实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每一尊佛都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都是阿弥陀佛。第三，因此我们念佛的时候，我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上次我讲过心佛众生三个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念佛就是念自心，就是念自性，就是念毗卢遮那佛，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没有差别的。接下来在 补充资料第二页的倒数第一行，请大家翻开集要书。好，请翻开集要书84页。这是讲上一次修学普贤十大愿最后的功德，可以示现八相成道，有没有？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为世界，能令佛刹即为成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也就是说，你纵使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你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众生相信佛法，相信大乘佛法，而且要相信净土法门，而且最重要的关键是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而现在我的讲义第二页呢，《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28品说，佛告普贤菩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度以后当得是妙法莲华经。那我要说明的是说，发菩提心是非常殊胜的。在法华经里面呢，是说菩萨要善男子善女人要成就以下的四法才会得到妙法莲华经，同时你要成就以下的四法，你才会呢发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一切大乘的经论呢，都是讲发菩提心。那底下是法华经大乘的注解，哪四法呢？一为诸佛之所护念，二执众得本，三入正定聚，四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这四段很重要，你常常要勉励自己，看看有没有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那在刮胡的部分呢，以及冒号的底下，我是引法华经大乘的注解，它是以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再来配合华严经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跟事事无碍法界，啊，这四个字你可以把它画起来。一为诸佛护念，就是你的心啊，要真正在佛道上，要弃一切诸佛之心。因为你的心弃一切的佛道，所以你可以为众生开显佛知佛见，你就可以获得理法界亲承佛的教诲，所以叫做为诸佛之所护念。第二，什么叫执众得本？就是福慧你都要圆满的具足，就像两个花瓣一样，因为你福慧具足，所以你才能够示佛之见，为众生展示佛知佛见。而且呢，在一切事出世间的事的法界当中呢，你没有障碍，就像呢这个楞严经讲的或华严经讲的52位皆为菩萨一念圆柔，你能够呢有无量的执众得本。第三个正定聚，可见禅定很重要。禅定呢，你有入正定聚的时候，才会体会到说，原来我们这现前的一念妄心啊，就是真心，就有诸佛无量微妙的本体在里面，你才能够悟入佛经所讲的佛知佛见，那时候你会得到理事无碍的法界。所以入正定聚很重要，修任何一个法门，禅定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最后发救一切众惑之，发救护一切众生之心，就要行佛的无量妙行，目的是要让你证入诸佛的法界，得到世事无碍的法界。那世事无碍的法界，就是像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广大无边，等同于普贤菩萨的境界。所以后面我说，然此四法也都是普贤行，所有无量的华严经，华严经曾经开过2000无量无边的法门，都离不开普贤十大愿王，都不离开妙法莲华经讲的这四个，为诸佛之所护念，持众得本，入正定聚，还有发救一切众生之心啊，这段很重要。我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所以 到今天才讲。最后再看劝主流通，在第三段，禅鸾大师往生论著，他讲得很好。他说无量寿经三辈往生，虽然修行功夫都有差，有优跟劣，但是都没有一个呢不发无上菩提之心的。什么叫无上菩提之心啊？我觉得禅鸾大师讲得很好。无上菩提心，你对自己来讲，你就要发愿，我要成佛的心，愿做佛心。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发做这个心，不是呢只是来求感应啊、消灾免难，应该发愿要愿成佛的心。而愿成佛的心就是要目的愿度众生的心。什么叫度众生？度众生你劝他吃素、皈依三宝、受戒、来听经、来参加佛期、参加禅期，都有不同的这个程度，这个都叫度众生。乃至于你做慈善事业有菩提心，你跟众生结法缘也是度众生。但是什么叫做究竟圆满的度众生呢？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摄取众生求生，生到有佛的地方，清净的佛国度，这个才叫真正究竟圆满的度众生，对不对？所以禅鸾大师讲得非常好，什么叫做度众生啊？你先要发菩提心，要成佛的心，要度众生的心。众生无量无边啊，你假如今天只是跟他结个善缘，来生他又继续再轮回，这个度众生不够圆满。真正要度众生，要他摄受他，劝导他，劝他发愿求生到有佛的清净佛国土，这个心，这个才叫真正无上的度众生。所以你发愿要求生安乐净土，就极乐世界净土，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假如人不发无上的菩提心，只闻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快乐无有穷定，那因为享受快乐而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话你念佛也是不能往生的啊。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也讲得非常明白跟恳切。最后看第四页，因此净土中无量寿经的所有经文汇归起来就是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念佛的人都是一向专念，勇猛的念，可是从来都没有问自己有没有发过菩提心，从来也没有检查自己有没有出离心，对于整个大乘的经论也没有认真学习，当然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啊。所以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两个都要兼顾，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实践普贤行愿品的寄送，于一念中所有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这是自利得，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这是利他得，让自利跟利他都同时往生有真正清净佛国土的净佛国土啊，这里是专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国，这样子同生净土，同见弥陀，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样子才能够究竟圆满自利利他的功德。好，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我通通讲完了，但是再打扰五分钟啊，那请大家看这个参考书目。参考书目里面呢啊，就是说可能呢在听完普贤行愿品以后，很多人从佛菩萨加持会法喜充满，我也法喜充满。若是假如你要继续呢修学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那我会推荐一些书目啊，请看参考书目啊，讲义第三页跟第四页，今天发的。没有的话，哎，请举手，那个林师姐帮忙一下。你今天做哎周游列国的菩萨，哈哈，帮忙。谁没有？哎，请举手。嗯，还有这位法师也没有。嗯，在华严经，事实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是部大经啊。它呢，嗯，有吗？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原稿。来，好，对不起，邻居室，你过来，我给你原稿好了。 先印这两张哈，原稿正反面。那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参考书目里面，其实啊是很多很多的经的。但是我有想过，对于在家居士或是纵使出家师父，有些时间不一定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全部的像学术研究一样，一本一本都通通列给大家。那我有过滤一些对于大家是比较适合的，所以我分两类，第一个佛教典籍跟古人的著书，第二个是近代论作，第三个关于普贤行愿品的外文翻译。这个华严经本身就博大精深啊，中国的祖师讲，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家的富贵，你读了华严经你才知道成佛是这么好。所以我会锁定在华严经而且跟普贤行愿品有关的地方。请看第一本书，唐朝法藏大师华严经探玄记，那这是指六十华严他的注解啊，是非常的好，基金会呢曾经印过，有两册。第二本是城关大师华严经书抄，它是非常好的，这是对于八十华严的注解。佛陀教育基金会现在也印了四本，是精装本，你们可以去请，全部是免费的。华严经城关大师又叫做清凉国师，传说他是呢文殊师利菩萨带来的，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祖师，他把大方广佛华严经从前面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做科判，一个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所以博大精深。哎，我看过妙净老和尚的传记，他第一部读的书呢就是读华严经书抄，他全部都读完了，他花了一年，老和尚这么有智慧的还花了一年全部才读完。那书抄非常的好。好，另外一部书呢请看幻灯片。哎，我当时在打的时候很抱歉，已经很晚了，我工作到快天亮，所以我漏打了一本书，请大家补上去。唐朝李通玄长者写的《华严和论》，有上下册，新文峰出版的。书抄有点像大智度论，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的。华严和论呢，是讲一段一段把它汇归在自心。所以李通玄长者他虽然是在家，他实际上也是不是普通人。那他呢写了华严和论，华严和论禅宗的人比较喜欢看，为什么呢？每一段经文他都汇归自心，讲心性上是怎么证悟，所以华严和论是比较深。华严书抄的话是教下，教下就是研究经典的人他比较喜欢看，禅宗的人比较喜欢看华严和论。所以书抄跟和论这两个呢犹如日月一般，好，都很值得读。那书抄很博大精深，和论也很深，所以到了清朝，请看补充资料第四个书目里面，清朝道佩大师就把华严经的书论、书抄跟这个和论合起来做了一个书论转要，这本非常好，你看还是三本精装本这么大。目前净空法师是用这本讲华严经啊，就是用这本。好，所以假如书抄你不能读，和论不能读，我也建议你读第四本道佩大师编的书论转要，非常好。假如你对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特别有兴趣，请看第三本清凉国师有针对四十华严，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书，这是另外一部书啊，这本也很好。那你说师父都太多了没有办法，我无法消化怎么办？好吧，那你通通都不读，请你读第五本唐朝宗密大师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它是依清凉国师单独对普贤行愿品写的别行书，然后再来整理叫别行书抄。而我们这次讲经地贤法师以别行书抄把它浓缩，就变成集要书，可见各位读的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再不读的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第六个，民国李静元李元静居士曾经编过《大方广佛华严经》， 书科文表解非常好，假如你要读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科范是很重要的。第七本就是指智严法师等曾经呢写过很多华严那个零零碎碎很重要的文章，然后和洛出版社出了叫华严义海。第八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要解，这次讲经的时候我有跟大家结缘，还记得吧，这本书也是很好的入门书。第九，华严经也有很多殊胜的感应故事，华严经传跟五台山传和玉出版社，哎，这本书非常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你多看呢这个华严经感应录，你才知道读华严经的功德力很大。中国从古至今有很多很多的感应录，比方说法华经感应录、华严经感应录、净土感应录，或是金刚经实验录，很多感应录呢都是中国历代祖师不论在家出家大家修学的感应故事。这次讲经里面有很多我也是从这本感应录里为大家介绍的。第十个，民国时代印光大师有曾经重新修正四大名山山志，清凉山是讲文殊菩萨，峨眉山是讲普贤菩萨，这两本书是1978年的，蛮早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卖吗，佛教书籍出版的，佛教出版社出版的，有空的话也值得请来看。最后大藏经里面有35、36跟45册，有很多很好中国历代的祖师，那你就一步一步看，看到你往生为止吧，法喜充满。对啊，要深入经藏啊，这边有很多重要的地方我都看过。接下来看近代的著作，近代的著作我想大家就看我打的名单很清楚，我只有介绍几本比较特别，凡是我有打那个冒号有个那个星号的，有没有，好，那个都比较重要。第十二本日本人著作高峰了周著的，台湾有一位叫慧月法师从日文翻译的叫华严思想史，非常的好。中国的历代祖师对于教理是非常深入，可是每一部法门啊在历史上都有历史的演变跟人为的因素跟文化的影响，有些传统的法师对这个都比较忽略，所以纵的来说你应该读教理，横的来说你应该读教史，这样历史跟教理、教理跟教史两个相并，你才会知道这个法门在不同的时代怎么样弘扬，不同的时代有什么影响。所以这本华严思想史非常好。下面一部我要推荐的是编号14号应顺导师初提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3章讲华严法门，写得非常精彩，你可以从这一篇开始做入门。第20是日本人的一本书非常好，川田雄太郎、中村岩先生等著的，李世杰翻译的，叫华严思想，这本书非常非常好，是1989年近代及学术者所有一切的学者对于华严思想的研究。法尔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他也有般若思想这本书非常好，也有中观，也有唯识，那华严思想非常好，我手上有这本书，请传下去瞄一眼，若愿意呢多瞄几眼可以，若愿意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购买。请他翻过来编号第26，木村清孝中国华严思想史是日文的，这本呢也很好。27智玉老和尚，在西莲净院智玉老和尚曾经指导他的注重写华严一乘十玄门修学记上中下三册，这本非常好。在这里我也插播一下，这次我跟大家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讲的很精简，叫普贤行愿品要义。多年前我在长庚医院一个礼拜讲一个半小时，我足足讲了9个月，整部你们现在看的集要书跟清文记我一句一句讲，从头讲到尾。那这个 MP3 下个礼拜会出来，所以我会寄到法印学院，那也会附讲义跟附课本，若是你愿意听的话呢，欢迎你好好听， 在那一次讲里面我就讲华严十玄门，这一次讲座我没有讲啊，所以希望呢若有因缘你不嫌弃的话，欢迎你听哈、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我讲了这个九个月36卷的90分钟录音带，做成3片的 MP3。那你也可以上基金会的网站可以 download， 但 download 会有需要一点时间，我下个礼拜就会寄来这里哈，跟大家结缘供养大家。最后一本30号，编号30号，是我的老师，中华佛研所的老师邓克明居士，他是得到日本的博士，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是法官，他写了一本华严思想的心与法界，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是最新的书。关于英文的部分呢，好，请看英文里面有编号1号跟2号。1号 Thomas Cleary， 他翻了这个80华严，他把中文，他从中文全部翻成英文，很了不起，足足花了10年啊，这是了不起的。第二个，另一个台北华严联社也把普贤行愿品这个这一卷翻成所谓的英文。假如这两本书英文书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私底下来问我。最后有一桩事请看幻灯片。所有的普贤行愿品讲完了，我最后供养宗喀巴大师的3个重点。在西藏黄教里面，宗喀巴大师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亲自化身，在所有的化身里面呢宗喀巴大师的愿力很大。在藏传佛教里面，他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地次第论》，他写了非常多的书，有一本书叫《三主要道》，是他因居士跟出家众而写的。曾经他到处讲经说法，一生弘扬中观正见。有人就问宗喀巴大师说：“宗大师啊，在无量无边浩瀚无涯无边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我没有办法全部读啊，你可以是不是写一本论啊？哈？”把他所有的重点都浓缩好不好。那宗喀巴大师很慈悲，也应众生的祈请，回去修本尊法，求文殊师利菩萨加持，最后他就写了《三主要道》。这本书在台北的福智之声你可以请得到。那也就是说，他把所有无量无边的教法通通归纳成3个重点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你要读遍所有的经论，第一个叫出离心，第二个叫菩提心，第三个叫空性见。也就是说，所有一切佛陀的教法，不论南传北传藏传，南传只重视在出离心。当然南传的佛教也有声闻菩提，也有缘觉菩提，但是菩提心跟大乘菩萨的菩提心，跟华严法华宝经跟维摩诘经这种大乘菩萨道的菩提心来比，它还是有差别的，心量的大小不同。所以第二个要菩提心。我这一次讲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是属于第二个系统，讲菩提心。讲出离心的话，我要建议你要去读清净道论，或是的大小乘禅观，很多大小乘经论，乃至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有很多地方都是讲出离心的。经论是很多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经论是属于哪一类哪一个系统，你这样学习才有次第。可是光有菩提心，第三个最难修的是空性见。像金刚经、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乃至于600卷大般若经，是属于第三个系统空性见。所以具有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才能够了解整个圆满的教法，才有资格开始修金刚乘佛教。我觉得东南亚的很多莲友，大家都对密宗很好奇，可是大家都喜欢灌顶，喜欢学咒语、学手印，其实那都还是其次。真正的心法是你要必须懂得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所以真正的什么叫做大圆满，其实大圆满就是空有不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红教若纳祖师就讲，人家问他什么是密宗境界，他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大圆满大手印的境界，有些时候密宗无上的境界。所以真正的密法是什么，就是诸佛的般若波罗蜜。 可是一般人呢常常都喜欢好奇，然后呢对于真正的大乘佛法却不愿意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所以菩提心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好，录音就录到就可以了，下面不要录。